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出席活动。晚上天安门广场还举办了大型文艺晚会和烟花表演。这次阅兵阵列中，一些解放军最新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大约有15000网民解放军官兵接受检阅，10万人参与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另外有几万人在现场观礼。中国现任领导人以及卸任的高层领导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报道来看，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不是出席人员之列。中国共产党当局宣扬建立新中国70周年普天同庆，但是中国大众不被准许现场参观阅兵仪式，在场的人都是经过当局精心挑选的人，当局的维稳力度达到空前水平。一些在中国居住的知名批评人士节日之前被禁声。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当局大力炫耀武力之际，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香港的抗议活动延续了3个多月，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阅兵仪式是在雾霾的天空下进行，凸显出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是国庆前北京和他周围地区实行了排放限制。将在明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并且表示无意受北京统治的台湾星期二谴责中国独裁，表示独裁是对和平的威胁。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抗议活动仍然持续不断，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习近平在篇幅不长的讲话之中表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在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国官媒央视画面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观礼，窗口对准示威者的香港光头警察刘泽基亦出现在央视画面上。南华早报报道，北京曾经向香港富商李嘉诚和吴光正发出参加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李嘉诚和吴光正都以个人原因为理由推迟了。李嘉诚呼吁港府宽容对待年轻人，受到了中共政法委和党媒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官媒声称李嘉诚的讲法是纵容犯罪，而李嘉诚反驳话宽容不等于纵容犯罪。这一次阅兵仪式上，护旗手按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依次出场。习近平身穿中山装检阅部队，并且向官兵挥手致意，但是没有敬军礼。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这次受阅装备都是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亦引起军事专家的注意。阅兵仪式上，纵程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美国在今年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中国对美国退出该条约表示不满，但是中国一直表示不加入这个条约。另外，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仪式上最后出场。阅兵仪式上展出的新式武器装备包括专家所说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滑翔导弹。在将近3小时的严密安排的阅兵仪式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官方称这一次阅兵并不是为了恐吓任何特定国家，但是防务专家认为他是向全世界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中国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另外，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仪式上最后出场，射程为15000公里的东风41型导弹是中国射程最大的导弹，可以30分钟打到美国本土。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据信可以冲破美国和其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亚太防务杂志社总编辑郑继文表示，这一次阅兵展示的尖端武器反映了解放军在信息化方面战力的提升。阅兵展示的东风17中程导弹令反导系统难以应对，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意在向美国示威。不过郑继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不大，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郑继文指出，这一次阅兵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 但在战略战术等实战水平方面同美国相比仍然有差距。
当然也有像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或者两岸之间那目前矛盾比较大，他这些这个对手那展现一
定。郑继文说，这个当然是向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以及台湾海峡对岸等同他矛盾比较大的对手发出一定的威胁。他所送出的讯息就是，各国在博弈的同时，尤其是同美国博弈的同时，美国必须考虑中国的军事力量亦有很多可以同美国抗衡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武器、高超音速特防武器、反舰导弹方面等等。亦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博弈的同时亦警告美国不要在军事和安全这个议题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他想通过这一次高科技的阅兵向他的对手亦展现政治和军事这个层面的意义。郑继文认为，中国军事科技上虽然有很大的提升，仍然不足以与美国军力抗衡，尤其是中国目前掌握的那些尖端武器技术与作战指挥系统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郑继文说，美军的实战经验还有一些积累的经验的回归，继而令他的相关战术战法或者软件或者系统的融合部分令他融合性更高。解放军就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各国观察家观察认为，这次解放军在这次阅兵呈现他强大的科技程式之余，大家会觉得比较可能存在一些短板或者弱点。阅兵仪式过后的群众游行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参与游行的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巨幅画像依次出现。当坚持毛泽东思想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官媒电视直播的解说员提到，毛泽东在中国闭关锁国期间曾经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中国官方近年很少提及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标语在游行方阵中出现。已故中共高层以及老兵家属以及后代乘坐观光巴士，手举前中共高层人物的肖像在游行群众中行进。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左手举着毛泽东像，右手敬军礼，出现在央视直播中。中共元老薄一波肖像亦在央视直播中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够确定手举薄一波肖像者的身份是薄熙永、薄熙成还是薄家的其他后人。这名红二代表示，没有出现元帅和大将后人的彩车，有人认为元帅和大将的后人可能不屑于参加这类活动。参与游行的彩车上出现了中国宪法和投票箱、中共党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等书籍的巨幅模型、习近平提出的政治口号、学习强国软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梦在游行花车上亦有呈现。北京为国庆七十周年庆祝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受阅官兵以及在校学生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训练，并进行三次大规模彩排。为了阅兵营造良好的空气环境，北京周边很多工厂提前停产停工。不过在十一之前，北京市发出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十月一号上午，北京上空仍然被雾霾笼罩， PM2.5 指数超过150，处于不健康的级别，人所期待的阅兵男并没有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